各位师兄晚上好，又到我们周四喝茶的时间了啊！今天继续清凉文艺禅师的内容，还是郭老师和大家一起喝茶。在我们学习的过程中，师兄们有什么修行上的问题，随时可以打上来，欢迎大家积极参与交流讨论。那今天的课程就开始吧，今天的茶我们就开始喝了。郭老师，请上麦。
好的，收到。清凉文艺禅师啊，他的开示比较多，他有很多个开示，我们前面也说过几个了，后来的话那一次就，说到了那个就是两僧卷帘儿，然后那个清凉文艺禅师就说了一得一失，上一次就到这儿了，实际上在这个之前还有，在这个之前还有，我先看看前面的。上一次说到了石头的参同器，石头禅师看赵论云会万物为己者，其为圣人乎？他家便道：圣人无己，民所不己。有一片言语唤作参同器，末上云主土大先心，无过此语也。中间也只随时说话，就是有一个这个，上一次我们说了这个，说完了这个之后，后面他这一段还有几个。问如何得诸法无当去，这个当诸法无当去，师曰什么法当着上座，曰争奈日夕和，师曰闲言语。看看这个好理解不好理解，我理解啊，这个就是问问题的人如何得诸法无当去，这个当是什么，应该这个当啊同党阻挡的党，就是如何得诸法无党啊，就是这个法呀，各个的法呀，它之间有矛盾，它互相会有妨碍，怎么样能够让一切的万法都没有妨碍呢，都没有阻碍呢，都没有妨碍呢？你比如我们修行的话就有业障啊，对吧？修行的话就有的人就说了有业障啊，业障就是阻挡修行的呀，如何能够就是没有什么阻挡呢，没有什么妨碍呢，各个法都不相妨碍，都没有矛盾之处呢，如何得诸法无当去？然后这个清凉文艺禅师就说了，到底什么法挡着你了，什么挡着你了呀？然后他说争奈夕日和，争奈日夕和，争奈日夕和，是曰闲言语。什么能够就是说的是这些就是一切诸法都没有阻碍呀，都没有阻碍呀，都没有隔阂呀，什么东西阻碍你了，什么东西阻碍你了？但是啊，这个时间啊就是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了，时间就是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朝不保夕啊，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你这是闲言语，说什么时间过去不过去。这是这一段的意思，这个是在五灯会员里面的，它这个分节啊分到上面里面了。怎样能够让诸法没有阻碍呢，怎么样能够让诸法消参无碍呢，什么东西挡住你了呀？但是时不我待呀，时不我待，什么时不我待，不时不我待，你这说的是闲言语，闲言语的意思就是跟明心见性没有关系，跟明心见性没有关系，所以叫闲言语。我们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我们以前啊就是用功的时候经常说的那个，就是世日当过啊如少水鱼啊，应当精进呀，就是说的经常有这种说法，世日已过啊，今天又过去一天了，就像那个鱼啊少了一天的水一样，你要赶快精进啊，你再不精进这水一天一天的少了，这鱼啊迟早得溺死啊，迟早得就是说渴死啊，就是如少水鱼啊，就是有这种说法，所以就是勉励精进的话，就是什么法你如果怎样能够让诸法无碍啊，什么法挡着你了，但是这朝不保夕啊，一天一天过去了呀，就是世日已过啊，我们这个明心见性这个事儿还没有，这时日已过，时光飞逝啊，怎么办呢，时光飞逝，什么时光飞逝不飞逝的，这都是闲言语，我这里都没有时光，说什么时光飞逝啊，不是溺死的鱼，这是我的口误。如少水鱼，少水鱼，鱼没有水它一定死。这是古时候就是鼓励用功的话，这个一般都有这句话，世日已过如少水鱼。就说每天这一天又过去了，这一天过去了就像是那水塘里的水又少了，你现在在这鱼里待着呢，这水又少了一天，这就形容我们啊，就是说就是活着的一天比一天少了，你还没有明心见性，你活着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短了，你还没有明心见性，你说可咋办吧， 你说可咋交代吧，就是这个意思。你还在那算计别的呢，还在那弄那些闲的零头碎脑的事儿呢，你说你这一天一天的死都进钱了，你还没有明心见性，到时候咋整啊，就这个意思。很多的人他是因为别的事儿在那儿，他都对这个明心见性还没有心思呢，那都不可能明心见性。真正用功的人就是这样啊，就是说的是，那就是说的是，没要了生脱死，不了生脱死的话，这都是在世间度日子很危险。但是呢，但是在清凉文艺这儿说，这也是闲家具，说啥危险不危险呢？说啥少一天少一天的，啥少一天多一天的，都是闲言语，还是溺死算了。看一下清凉文艺他回答的风格。这个跟上一个也可以比较比较，如何是法身？哦，这个是应身。如何是第一义？我向你道是第二义。这两个是两个。什么是法身呢？哦，你现在这么说的这个叫应身。法身，法报化三身嘛。这个应身就是指的是报化身，就是说的或者说是化身，化身就是应身。什么是法身呢？哦，现在这个是化身。这个化身的背后不就是法身吗？这就已经把法身和盘托出了。如何是第一义？我回答你的全是第二义。这已经把第一义回答过了，就看他会不会了。是这个风格啊，有这种风格。清凉文艺的就是这种如何是法身，这是应身。如何是第一义？正回答你的全是第二义。这都在和盘托出，是清凉文艺的风格。试问修山主，毫厘有差，天地玄隔。师兄做兄做陌生会。修曰：毫厘有差，天地玄隔。师曰：那么会又争得？修曰：和尚如何？师曰：毫厘有差，天地玄隔。修便礼拜。哎呀，这个跟那个有两僧卷帘，一得一失，有点相似。圆融，你笑啥？这个要看后话，没有后话就不太好玩了。关键是后话，我们先把前话先看一遍啊。毫厘有差，天地玄隔，就是信心明里面的信心明。这个我们多次的反复强调过，很值得一读。毫厘有差，天地玄隔，就是这个地方让你认的稍微差一点儿，那就走入歧途了，那差的都太远了，那差的是天一个天一个地。就这个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一点一点都不容得差池的，有一点点差池，那就是天地玄隔了。这句话修山师兄啊，你是怎么理解的呀？修山师兄说：哎呦，要是有个，就是说毫厘有差，天地玄隔，就是你怎么生慧啊？你怎么说我要有个慧啊，就天地玄隔了呀，毫厘有差就天地玄隔了，这不好解释，咱就直接说吧。修山就说：你怎么理会啊？修山就回答说：毫厘有差，天地玄隔。然后这个清凉文艺就是说：哎呀，你这样怎么这样，你这样理解怎么能行呢？你就这样的话，就是这样的话就误入，这怎么能行啊？就是毫厘有差，天地玄隔，你怎么会啊？你又读一遍，你看你这样怎么能行？这不成个应声虫了？这咋能行啊？然后修山说：好好好，那你怎么，你怎么理解这句话呀？然后清凉文艺说：毫厘有差，天地玄隔。修山就礼拜：啊，你好厉害呀。修山就给他礼拜：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看看后人的评价。东禅奇云：山主那么只对，为什么不肯？几乎在情意法眼，也只那么道便得去，且道疑额在什么处？若看得透道上，若看得透道上，道上坐，若看得透道上坐来有来，道上坐有来有，若看得透。你要看得透，你要看得透，你就把给他说清楚。就是后面有一个禅师就说了，你看修山也是就说，他说天地有毫厘有差，天地玄隔，这个应该怎么会？如果修山的话，就回答了这样一句话，这个清凉文艺啊，就是法眼文艺，他就不肯。然后呢，修山请意法眼文艺，法眼文艺同样的说了这句话，就是说的是修山就给他礼拜了，就好像这样这句话就行了。这到底是咋回事？他俩回答的一样，这到底是咋回事啊？这个地方到底是咋回事啊？毫厘有差，天地玄隔，兄作陌生会。修曰：毫厘有差，天地玄隔。师曰：那么会又争得？修曰：和尚如何？毫厘有差，天地玄隔。修便礼拜。就这么说吧，大家觉得修山跟这个清凉文艺他两个哪个厉害呀？或者你喜欢哪一个呀？ 毫虑有差，天地玄阁。哎呀，你不能光这么说，你这么说人家清凉文艺说了一遍了，修山主也说了一遍了，你再说一遍不行。你说说修山跟清凉文艺他们两个哪个厉害一点吧，你就这么说吧。是不是清凉文艺更厉害一点啊，修遍礼拜。老师更厉害。我为什么厉害呀，朱鹏俊，我为什么厉害呀，你得说清楚啊。赵静，你俩都回答一下。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可以参一参，你在这里分辨谁更厉害。所以说毫厘有差，天地玄阁。我要是在这里分辨谁更厉害，那说明我是最不厉害的呀，咋是我是最厉害的呀。毫厘有差，天地玄阁，挺好玩的这个公案。紧接着这个就是下一个公案了。其实这个呀，修山呐、啊，你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他，从两个角度，一个是看他就是说的是修山这个人就是说的是迷糊的，他不是迷糊的，应该不是迷糊的，就是那个清凉文艺他用的歪点子多，但是就是修山也没饶过他，修山礼拜也没饶过他，但是清凉文艺歪点子多，毫厘有差，天地玄阁。清凉文艺先找的事儿，就是清凉法眼先找的事儿，他先问人家。哎呀，师兄啊，你说说，毫厘有差，天地玄阁，你怎么会啊？你就是你说说，这怎么理解？这怎么理解？哟，这一理解啊，毫厘有差，天地玄阁。那你不能这样啊！你这样的话，你跟背课文有什么区别？好好好，那你说说是啥样啊？哎呀，我要说说是啥样啊？毫厘有差，天地玄阁。行，你真行，你太行了。修山礼拜就是法眼文艺的幺蛾子多，出的幺蛾子多，所以袁师兄笑了，他就出这种幺蛾子。你说这禅师越学越坏了。幺蛾子出的多，那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什么那个这种的，还有一个慈铭楚原的那个无云生岭上有月落波心，还有那一个，对，清凉文艺厉害，陈仲权你就太老实了，无云生岭上有月落波心，对对对，有一个这个，所以说啊，他不在言语里，他不在道理里，他不在道理里。你要是法眼正，你就活泼，就像是清凉文艺，他咋他都能绕得出来，他只有把别人绕进去的份儿，他怎么他都能绕出来，好玩。这个呀，就是说咱不说清凉文艺厉害，就是说清凉文艺他有他的手段，就是清凉文艺他有他的手段，他这至少他有他的手段，你看他出的这些幺蛾子事儿，他有他的手段。施于悟空禅师向火拈起香勺，问曰：“不得唤作香勺，兄唤作什么？”幺蛾子，老师也没少出。你就是那个蛾子，所以你不能怪我妖。就你这种蛾子太多了。施于悟空禅师向火拈起香石，问曰：“不得唤作香石，兄唤作什么？”空曰：“香石。”师不肯。空后二十余日方明此语。他对着火啊，就是拈香石，这个应该是什么呀，应该是就是说的是拈香的，就是烧火的，就是拈香要点那个香啊，要得拿着这个香石，然后呢对着火点，就是拿着香石对着火点，这是供佛呀，供佛的事儿呢。这个时候他又开始找茬了，哎呀，你别把它叫做香石，你说这叫啥玩意儿啊，就直接点就行了，你泼上他一身，他说是香石，实际上说香石也没过错，要我说吃不肯，空二十余日方明此语。他说相识本来也没有过错，但是他就是说这个时候他不得换作相识，兄换作什么呢？他除了相识他没有别的可换，这个时候就有问题了。本来他换作相识并没有错，但是他如果除了这个相识他别的东西他再也换不出来了，那他肯定有问题。这个还是说明这个人心里悄悄然心里还是有问题。如果心里没有问题的话，就不用明，就一直这样就行。我们点火烧香呢，我们正拈香供佛呢，你这个清凉文艺也找事儿，你找什么事儿？我才不搭理你呢，相识就是相识，凭什么不换作相识啊？装香粉的勺子，对对对，装香粉的就是说那些就是比如说是湿食的那种勺子吧，很细很长的那一种的，就是供香用的，装香粉的，对对对，装香粉的勺子，对，装香粉的勺子，瓦上去，瓦到香炉上，然后再在香炉上放檀香嘛， 应该是这样的。总而言之，就是念香供佛的时候，念香供佛要点香供佛的时候，他问这个，他问这个，出幺蛾子就出幺蛾子，凭啥不出幺蛾子？我们就是大幺蛾子一个，你们上茶馆就容易上这个幺蛾子的当。别上茶馆啊，别上茶馆，这茶馆都是坑啊，全是坑，没事少上。又不是，就是有的人说我一问话都是坑，就是千万别进来到坑里头来，你看看太危险了，这里头一个坑接着一个坑，坑你，坑死你，没商量。僧参次，看看这个坑，这个坑也可坑爹了。僧参次施纸帘儿，时有二僧同去卷，诗曰：“一得一失。”哇，这个是很坑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反映出来清凉文艺，清凉文艺最好玩的一个是一个是这一个啊，乌云生林上有月落波心这个。我们看看这个卷帘的这个卷帘这个看完，我们看看圆融那一个，回头再来看看。卷帘这个挺有意思的，挺有意思的。参次是僧参次，他指那个帘子，指一指帘儿呀，有两个伶俐僧啊，还没等他说话呢，还没等清凉文艺说话呢，有两个僧都可伶俐，哗啦哗啦都跑过去卷那个帘了。然后那个清凉文艺就想了，你看这两个僧人一得一失啊，这就是人家没说是我家的，这两个僧人一得一失。昨天的时候，上一个周末的时候，齐老师快言快语说，你可不要以为是两个僧人一得一失啊，他说的是心态。齐老师快言快语说了，说到这儿了，一得一失。有僧参是一指帘，两个僧从去卷帘，是说一得一失。不管说的是心态不心态，现在大家回答我，到底哪个得哪个失，说清楚。难道他是骗人的吗？你说清凉文艺身为一代祖师大德，就是说的是五家宗派的一个开山祖师，难道他是骗人骗子吗？那还行啊，把佛法说的跟骗子一样，对吧？他既然不是骗，一得一失到底是为啥一得一失啊？有个一得一失吗？咋一得一失啊？说清楚。得失归失，得失归失，你归什么呀？得失归失，你不是失了吗？陈仲权呢？放下窗帘，你什么时候放下实心啊？到底谁得谁失，哪个得哪个失？老师说了，哦，咱这个说的不是僧人呐，可不是这个僧人啊。既然不是僧人，到底哪个得哪个失？老师说了，得失是说的是心态呀，是说的是心态。咱就着老师的那句话，那说说哪个心态是得，哪个心态是失？大家说明白呀，也要看看后面的这个人找事能不能找到对地方啊。一得一失，啥意呀？哪个是一呀？你说清楚。引号什么引号？废话一句。你修了快三年心中心了，就说一句废话，咋修的心中心呢？杨子涵，我归得失，得失归失，我归得失，一得一失，哪一得哪一失也要说清楚。一失一得，哎呀，我发现你们这几个人呐，不会跳出来这四个字，要么就是一，要么就是得，要么就是失。同德高花针，你就是说的是同德不对。你上一次的高花针就是这个问题，两僧过堂同时喝，哪个主哪个宾，那个是你的事儿吧？是不是你啊？高花针上就是两僧同时过堂同时喝，一堂一个僧从西向东，一个僧从东向西，同时过堂，两僧同时喝，谁是主谁是宾？是不是你啊？高花针现在又碰见同样的问题了，一得一失，谁得谁失？不是啊，是王雅静。哦，我搞混了，你们两个我老是搞混，你们两个都是迁作后的，不肯放弃公案的，就是属于是，是你啊？对对对对对，袁老师得了，那不就是你失了？他得了一个什么？你失了一个什么？看看这个东禅旗，上座做陌生会，有云为衣不以不明止，便去卷帘；也有道止者即会，不止而去者即失。那么会还可不可？既不许那么会，且问上座阿哪个得阿哪个失？这个东禅旗呀、啊、是谁呀、啊、他光在这搅浑水，他一搅浑水，这个公案变得异常的复杂。一入茶馆深似海，惭愧惭愧惭愧，专门把你搞糊涂，绝对不把你往明白里头搞。原来你可明白了，保证让你进了茶馆让你糊涂死。一看呀，我以前这个明白是明白的不大对劲儿吧，我怎么到茶馆就糊涂了。你看这个这里头的东禅旗就是那个搅浑水的，醉茶了，专门搅浑水。量僧参次施一指帘儿，另有同时有两个僧去转施卷，施说一得一失，然后东禅旗就说了， 各位同修，大家怎么理解呀？有的人就说了，因为这个僧人他去参的这个僧人呢、啊，不明意旨，他就去卷帘，所以要卷帘给这个僧人看。就是说这个卷帘是给这个僧人看的，这个僧人是个他来参的，他是一个糊涂僧，所以他就卷帘给这个僧人看，这是一种答案。还有一种答案呢，就是说的是这个纸帘的那个人，他就是会的。不止而去的就是湿的，就是说的是就是纸帘的这个是这个就是会的，不止而去的就是湿的，就这样还行不行啊？这就这么理解这个一得一失行不行啊？就是纸帘的那个就这么说了，就是清凉文艺他是那个得的啊，那个僧人是湿的，这样理解还行不行啊？要是这样理解不行，就又不是为这让这个参僧人明这个旨意，又不是为了卷这个帘让这个僧人明这个旨意，也不是师父得，也不是僧师，那么就是到底是哪个得哪个失呢？就是东禅奇说了，到底是哪个得哪个失呢？哪个得？且问上座，哪个得？哪个失？再问谁得谁失？你打我归打我，你就是打我，我也要问你谁得谁失呀？不动即得，动即失。那第一啊，你是动还是不动？辽宁丁杠，你是动还是不动？快说。这格腾，对，这格腾打，这就是搅浑水搅的有水平。格腾打的后期的这些啊，就是这种对公案他出了好多谜一般的问题，就说有后面这种这是这种情况，前面的公案就是简单有力这种的多。我说的啥？咋学的还打老师，打赵丽萍？哎呀，杨子涵今天一顿狂打呀。第一，你说一说不动即得，动即失。我不知道你修了新中心没有啊？辽宁的丁一，你修新中心了吗？你要是没有修新中心，我跟你说话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味道了。你修新中心，咱说就又一回事儿，就又一回事儿了。就是你修了新中心没有啊？这个辽宁丁，得意失心呀。这个天津的叶世松，你修新中心了吗？如果要修新中心了，你这个回答糟透了，你糟透了，糟透了，你就在这儿。啥叫得意失心呢？那个意不是心吗？没有这个心哪来的意啊？怎么叫得意了？咋叫失心了？得了一个什么意呢？有个意在，那个心难道不在吗？走出去打，修了，400多座了。那这个丁一，我问你就要追的猛，穷追猛打了，你不能随便的错过你。你就说一说吧，这个不动即得，动即失，这个你到底是动啊还是不动啊？你丁一的是动的还是不动的？我估计这个丁一可能很谦虚，他说我是动的。我估计这个丁一可能，我猜这个丁一会回答他是动的。对，他肯定回答他动，为啥呢？他的人品好，心量大，你知道吧？修行好师，他承认自己的错，承认自己的错。那你是动的，你又不是不动，你咋知道不动其实就是得呢？你既然是动的，你咋知道不动是得呢？你是在说谎吧？你是在胡说吗？你既然不是不动的，你怎么知道不动就得呢？埋头喝茶。对，问得好，含蓄。400多座是得是失？400多座是得是失？丁一可能得了好多。他说：“哎呀，你要是问我，我这个人是失的，就是这是符合很多新中心的人，他的品格可好了，跟他们比起来，我都是一个坏蛋。我觉得他们品格特好。你说就是问你，要是问我丁一是得是失，我肯定是那个失的。哎呀，我惭愧，我修得太不好了。但是你要说修新中心是得是失，新中心肯定是得。你修了新中心能不得吗？新中心是个多么好的法呀！修了新中心绝对得。我修新中心之前，我妄想可多了，我心量可小了。现在我心量可大呢，我什么事都不在乎了，都看开了，我烦恼都少了。所以修心中心是得，我是失。我不会开，我不会讲华严的，不会去讲华严的，我是不会去讲华严的。佛啊，说了三藏十二部，很多很多的经典呢、啊，说的都是，就是说的是非常非常直接的，对我们修行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为什么一定要去学华严呢？人家说华严是金经，这个法华是银经，还有什么是铜经啊？就是说了三个，楞严是铜经，就是这样说的。为什么呢？华严是富贵，因为华严的这部经啊，非常的浩瀚，大的80卷，小的60卷，60卷呢、啊，咱讲个楞伽经还4卷，到现在墨迹还没说完呢。80华严，60华严，那是多豪华的。所以说，大家把这个华严看的是非常非常高级的，非常非常豪华，非常非常宏伟的一个东西。实际上，它那个第一义这个地方上，它跟其他的经并没有。 有妨碍。你作为一个人，你为什么不看更直接的单刀直入的呢？为什么一定要华严呢？要是以后非逼着实在是没有什么讲的，大家呼声又很高，最多最多讲一个华严略，绝对不可能去讲，那是给天人说的呀。就这么说吧，给天人说法，他一秒钟的功夫能说好多语言，天人都能懂那个意思，咱能行吗？所以说华严很浩瀚，华严这个浩瀚是对人的智力来说的，是觉得很浩瀚，对天人来说这是小 case。实际上的话，第一这个地方上心经金刚经都没在外，你能把心经通透了再说华严吧。别看那个特别特别的那个很高很高的那个，当然了华严的经解有很多我们都没有，就是说妙法莲华经的一个妙字，人家智者禅师还说了三个月呢，你说让我讲华严，你先等我有那个寿命再说吧。没得没失，没得没失，为什么人家清凉文艺又说一得一失的？我没说准备讲吧，我没说准备讲吧，法华得先放光，放光动地好长时间。华藏世界品，华藏世界品的也说的是那个，就是华藏世界的也是净土嘛，华藏净土嘛，华藏净土就是光光无碍，交参互摄，这个事儿老人是有讲的，确实是这样的，光光互摄，交参无碍，那都是心啊，心之间的各个的，就是这么说吧，这个灯之间，每个灯跟每个灯之间的，它都互相的照，互相都没有妨碍。说的是我们的心啊，说的是我们的心啊，净土也是这样的，华藏净土也是这样，华藏净土就是这么说吧，尽十方遍法界无一不是净土，全是净土，那个净土各放的光各不一样，交参无碍。圆隐老人是有说过，我当时的时候听圆隐老人说这个，我记得我是很心动的，我听了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哎呀，圆隐老人是最懂华藏世界的，只有他一个人懂，我要跟着他学心中心，我有这个印象。你除了这一点我不记得了，但是你说这个我想过老人说到那的时候的话是有说的。有一次寺院一位师父让我们几个人把华严经搬过来，当时差点说你一个人就可以搬。你是寺院小白，后辈子这么长，不讲也没事干，还有别的呢，还有别的呢，有很多的直指的那些，对于我们修行啊辅佐，更有更直白的作用的，还很多还很多。华严呢，它有很多的那种的，就是这么说吧，叮叮咣咣的那些伴奏太多了，实际上直指的那个，就是说我记得丁福宝有一个华严经钞，他就把华严经里头的经典的句子摘出来了。比如说那个心如工画师能画出彩色，那一个就是华严经里的句子啊。华严经的精彩的地方有的是，都就是后人早就已经摘出来过了。得了个无管用，失了个有无用，你在这倒腾这个干啥呢？陈海霞，你就还挺有空呢，在这倒腾哦，得了个无，失了个有，哎呀，你倒腾句子呢？要我看你在这倒腾车轱辘，就是车轱辘倒腾呢，自己在这拿个车轱辘转的可来劲了。德根是成了一个车轱辘了，什么时候能从车轱辘里出来呀？从车轱辘里出来再倒一句。陈海霞，你主要是系统的把圆隐老人呢看一下，或者是看齐老师的，还有一个我教给你啊，你就是你每个周六听一下齐老师的问答，因为齐老师的教理啊是非常非常完备的，你多听，每个周六你去听一下齐老师的答疑也非常的好。现在周三不是也有了吗？大家也可以听听啊。我周三我也没有去，我这人特懒，反正他不叫我都不去。都可以去听听。得了个无管用，你就说你教理这一块的以前的研究的也少，先把佛法的教理说完了再说，说学透了再说。因为你已经修完了千座了。十报庄严土，住上善人聚会一处。马宝玉看样子是还没有修心中心的吧？看样子。有的时候啊，你身边有很多上人，上住上善人，但是你看不上，你不觉得他们是善人，你觉得他们都露脸的要死。其实啊，他们都是上人呐、啊，是你自己不肯他们是住上善人。马宝玉，这是对马宝玉说的。哦，是张强。哎呀，不说了，不说了，那就不说了。华严第十卷讲的特别好，很直接。我没有看到华严第十卷。朱师兄，那个喝茶。喝茶不香吗？觉林菩萨记，对对对，觉林菩萨记，对，上当了，上当了。刚才袁荣贴的那个还要不要再看一看？说完了这个之后，袁师兄贴的这个是这个《具解秤砣》里面的宗门五库里的，宗门五库里的翠岩可真，福州人，曾参慈宁，因知金銮同善事者座下，善乃 慈明高参道武真杨其慧皆推服之。师自负亲见慈明，天下无可异者，善于语，知未彻，笑之。一日山行，举论风发，捏一片瓦砾置于盘上，问向这里下一句转语，许你亲见慈明。师左右是你对师持曰：助题助思停机，情时未透，何曾梦见师自愧悚，还见石霜。慈明既来，见来斥曰：本色行小人，必知时节，有甚急事，下末了，早已至此。师其曰：被善兄独心，终爱塞人，故来见和尚。明昼问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吾云生岭上，游月落国轩。明嗔目喝曰：头白齿货，犹作这个见解，如何脱离生死？是悚然，求指示。明曰：汝问我，师礼前语问之。明振声曰：吾云生岭上，游月落国轩。师于言下大悟，师爽气溢出，机变迅捷，丛林胆直啊。他的风格啊，就是从石霜楚原这一下子来的。石霜楚原噎死他了，所以他以后出来之后，他特别能噎别人，被石霜楚原给噎的了，石霜慈明给噎的了。这个说的是翠原可真呐、啊，翠原可真他可是挺厉害的，可是挺厉害的。当时的时候他是就是慈明就是慈明这儿有一个是善事者跟慈明他们两个就是在一块儿，就是说的是这个是慈明的师兄弟，善事者是慈明的师兄弟，善事者是慈明的师兄弟。然后呢这个翠原呢，他是道武真啊，杨其慧啊，都就是说的是这个都肯那个什么，都挺赞同这个翠原可真的，所以翠原可真就很自负。然后呢他就是翠原可真就说呢，哎呀，慈明也没有什么关系啊，我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啊，慈明也没啥了不起的。然后呢就是善事者啊就跟这个翠原可真聊天，一聊就露相。这个东西啊不是看你别的，但是开口就能看出来，因为口是心的，就是说的是心发出来的那个符号，你嘴里都说什么，就是你口里面道的，看你的举止，看你的口，他能看出来。他不是看别的，他的就是你开口有没有那个就是开阔之意，能看出来。就是善事者跟他一直一聊，哟，这个人没撤，就笑话他，但是他自己不觉得呀，翠原可真自己觉得自己挺撤的，没事儿。然后呢就是善事者就跟他有一次就在那儿，两个人就是高谈阔论，正高谈阔论着呢，然后这个善事者一弯腰捡起一块石头，啪往石头上往那个大石块上一放，捡了一片小瓦砾往大石头一放，说不要聊了，你现在在这里下一句转语，我就是说我就啃你，算是你亲眼见过我师父慈明，你就在这下一句转语吧。本来俩人正高谈阔论着呢，这个心啊性啊什么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华严啊华藏啊，正在这高谈阔论，他捡起一片瓦砾搁到石头上，你下一句转语吧。然后呢他在这儿，他就在这儿想呢，刚想刚就是想正想着怎么说呢，善事者就呵斥他，你注思停机的，这样情时没有透，你怎么叫梦见，你怎么能够见我老师，你连梦见我老师都没梦见，你还在这儿想呢，你有这在想的份上，你连梦见我老师都没梦见。然后他觉得很难受，就来见慈明了。他就是对慈明还是确实是像是对师傅一样来见慈明了。他一见慈明的话，慈明就批评他，你这个行小人啊，你应该知道啊，这个夏还没有结束呢，夏未了不是夏末了啊，就是结夏安居的，要结夏安居以后才可以行脚，才可以去到处去参访去行脚。你现在结夏安居还没有结束呢，你就往这儿瞎跑什么跑啊，你就不符合规矩。因为僧人啊他就是要在一块结下，要在一块结下安居聚众，然后夏天结束了以后再出去行脚的，你这就不符合规矩了呀。你有什么急事非要来呀。然后他就哭呀，就是我都难受得很，就是被那个善事者给堵了一下啊，善事者把我的心都给堵住了，这心里头现在堵得很，所以我就来见你，我心里头堵啊，心塞啊，按照我们说心塞得很啊，他都哭了呀，心塞得很，要不然的话我咋会就是破着戒来找你呢。 然后慈明就突然问他如何是佛法大义，然后他也不加思索，不是那个善事者说我不加思索吗？那好，我就不加思索。他马上的就是说不加思索的回答了一句无蕴生灵上有月落波心。然后慈明就是睁大眼睛，就喝他，你看你啊，你出家多长时间了，你头发都白了，牙齿都掉了，你出家在寺庙中混了这么长时间，吃居士的饭，拿居士的供养，还做这个见解，你怎么能够脱离生死啊？你咋出家的呀？你还是这个见解，你修心中心400座了，你还是这个见解，你怎么脱离生死啊？你离老越来越近了，你还是这个见解，你怎么脱离生死啊？他就是一听了之后，他就觉得特别的恐怖啊，很恐怖。然后说，慈明师父，你给我指示啊。慈明说，你来问我。然后他就理了一理，就是哦，就是那就是说如何是佛法大义啊？慈明说：“你听好啊，无蕴生灵上有月落波心。”然后这个翠缘可真就在这儿大悟啊、大悟以后呢，他就是特别的那种的，就是说的，就按照我们说法，就是特别的刻薄，特别的恶毒的很。什么机变迅捷，丛林胆汁，就是说有点像啥呢？忌惮呢、啊？丛林忌惮。淡汁有点像那个，你看我们最近学的那个维摩诘居士，就是我都不堪鄙任，你不要让我去看维摩诘，我一想看到我头疼，就是那种的机变迅捷，丛林淡汁啊，就是这种的。善凶毒心啊，对，毒心这个地方挺好玩的。只有真修行人才能够被他毒住，你要不是真修行人，你不好毒住他。村长变成三胖子，村民又给一棒子，对眼可真。是啊，真正的禅人就是这样的，就是说翠缘可真挺可爱的，真正的禅人他是很纯真的，很直率的，不如东方。善事者没弄死翠缘可真，慈明送上一刀。善事者就是说的善事者毒了他的心嘛，虽然没弄死他，但是善事者没有善事者的机缘，慈明给他一刀没有用，还是善事者挺会看机缘的。我没有杀谁呀、啊、没杀谁，杀400座的。没杀谁，没杀你啊，丁依依，没杀你。又死一回。明咒问：如何是佛法大义？是曰：无蕴生灵上有月落波心。死就死吧，到茶馆来死，多死死没关系。没死哪又活？无蕴生灵上有月落波心。你看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善事者讽刺的。你看你那样想，你就想了，你这样想来想去的，这关什么事啊？这哪能行啊？你不能想。所以慈明猛地一问他如何是佛法大义，他不加思索的答了一个无蕴生灵上有月落波心。他不加思索的答完了，然后他说：“哎呀，我这个是不是答的不对呀、啊？”他心里头有怀疑，所以慈明一喝他，就是头摆尺货又做这个见解，如何脱离生死？前面呢，他是被善事者坑了一下，实际上他就是住思，就是就在那停了，想一想，也不是过错，但是善事者一说就把他坑进去了，把他坑得可难受，所以他想着他直接说，他也还是有疑。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这两个，一个紧一个松。他在善事者那回答的迟疑了，让善事者一顿呵斥。他在这个地方回答的就是紧了，不加思索的回答了，又让慈明一顿的呵斥。慈明呵斥的比善事者还要猛，瞪大眼睛喝他呀，头白齿货又做这个见解，如何脱离生死？这回的话就说求指示了。哎呀，这咋办呢？脱离生死脱离不了，求指示。无蕴生灵上有月落波心，那个刘金龙在不在？不在，不在算了。这个完了，我们接着往下吧。他咋了？关你啥事儿啊？再也不敢回了。不会的。夹身振声曰：法身无相，法眼无暇。有一个法眼无暇。死了，脑补上面那个画面真是太动人了。禅师是最优秀的演员，禅师怎么是在最优秀的演员呢？你才是最优秀的演员，你一听到故事就觉得很动人，就被他们感动了。我觉得你才是最优秀的演员，你再演一个看禅师的故事，你特别被感动了。有俗士现化张子，师看了问曰：汝是手巧是心巧？曰：心巧。师曰：哪个是汝心，是无对。 这个也很符合丁，那个辽宁丁啊。有一个居士啊，给他献了一幅画儿，哎呀，这画画的可巧啊，画画的可巧，只是前面一句埋伏，后面说了，是你的手巧啊，还是你的心巧啊？赵静啊，是你的手巧还是你的心巧？赵静，我们这儿有画画的，赵静，你的手巧啊，你的心巧啊？你没画过，你没画过，那就我没问过了，那就只能这样了。失巧，我天哪，我弄巧成拙啊，我巧什么巧啊？想挖坑了，被人家给填进去了。这一次，心生即种种法生，心灭即种种法灭，能讲讲吗？这种怎么办？这种的让讲的怎么办？教的好行了，教的好好啥好，把老师坑进去了。本来要坑他呢。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你这个，你要是老师在不在呀？要老师在，老师给讲讲。这个咋让我讲啊？我们茶馆是喝茶的地儿，不是讲经的地儿，不是讲法的地儿。你有什么问题，高花针？你有什么问题啊？你念出来一个问题再说，其他的道理不讲。你可别把茶馆变成讲道理的事儿，你饶了我吧。我这些现在到处天天讲道理，你说说你有什么问题？你也是过了千座了，这个问题需要讲吗？就是能讲也不要讲，况且我也不能讲，能讲打死我也不能给你讲，都过千座了，讲什么讲？说说你具体什么问题，有什么疑问？这是可以的，你说一说有什么疑问？是得和失不懂，得和失怎么跟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联系起来的呀？跟这个没有关系。这句话就是法生了，也行也行，不是这么联系的，总觉得是不是这么联系的？哎呀，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高花针呢，你可能是，你要是对这句话不理解，你都不适合看禅宗的公案。你不要看所有的公案，你可以看禅宗祖师让我们怎么用功的，你看这些开示就行了。你不要看公案，这些公案就不适合你，不适合你得呀失啊什么的，这些它不还不适合你。你先看一下齐老师跟元音老人的通信吧，仔细的反复的看，把这一遍仔仔细细的认认真真的看完，先看这个吧。这个，哎呀，这个话就是这个，人家献了一个章子，我看了，问是心巧手巧，结果这个画师啪啪啪啪啪啪把画给撕了，扔了我一脸。赵静献了一幅画，然后我看了说，很巧很巧，赵静啊，你心巧手巧。赵静夸夸把画一撕，扔我一脸，很狼狈，这个没法说了。这个你看这个居士他就很那个。你很巧，这个画画的很巧，你手巧啊心巧啊？居士说，哦，是心巧，哪个是你的心？哇，居士完了，居士完了，是懵。你不适合看公案，高花针，你现在不适合看公案，你看一下元音老人跟齐老师的那个通信，仔细的看一遍。刘杰说，此时法生了，此时法灭了，什么什么的，你能听得懂吗？高花针，你能听得懂吗？他说这个时候生了，他又说那个时候灭了，你能听得懂吗？他说此时法灭了，又生了一个法，生生灭灭何时了啊？哪个是你的心啊？心巧心巧，哪个是你的心啊？哪个是这个心？你这不是禅师明知故问吗？如何是第二月？是月森罗万象。这个第二月第一月是楞严经里的话的，就是你给你指月，给你指月，你老是拿捏它，老是捏木，你用眼睛看吧，你老是捏木捏木去看，捏木去看，一捏木就出重影了呀，就出现第二个月亮了。就是这个事儿你不能拿捏，拿捏了就成第二月了，你在这拿捏研究就成第二月了。如何是第二月？森罗万象。如何是第一月？如何是第一月呀？第二月是森罗万象，如何是第一月？第二月，你这个就是陈仲乾的思维逻辑还是挺强的。如何是第二月？森罗万象。那如何是第一月啊？万象森罗。清凉文艺的打法是这个。上堂，尽十方世界，皎皎的无一丝头，若有一丝头，即是一丝头。尽十方世界，皎皎的无一丝头，若有一丝头，即是一丝头。法灯云，若有一丝头，不是一丝头，不能这么来回那个了。 这说的是什么呀？像说绕口令一样，进十方世界，赤裸裸净洒洒的，没有一丝毫的污染，没有一丝毫的挂碍，若有一丝毫的挂碍，那就事儿生也，若有一丝头即是一丝头，进十方世界，皎皎的无一丝头，是这样的吗？进十方世界，皎皎的无一丝头，是这样的不是啊？这个法眼啊，说完了这个，他又指凳子，拾得凳子，周匝有余。你要是懂这个凳子啊，懂这个凳子啊，哎呀，你啥都懂了，你懂得都多的太多了，你就是变成了懂得太多了。你只要拾得凳子，咱现在的拾不拾得这个凳子啊？咱现在新中心都修了100座、200座、300座、400座，都修了1000座了，连个凳子都不拾，好惨啊！咋整的？你到底是拾凳子还是不拾凳子啊？有的人说我拾得凳子，我不拾得明心见性。老师坐，哎呀，啊，那好吧，好吧，那一坐又没法说了。踢了凳子，你不能总是踢啊打呀。踢了凳子以后呢，就这么说吧，王宇恒啊，把这个王宇恒都踢翻了，把王宇恒都踢到抓瓦国里去了。那你告诉我，这个心性在哪儿啊？五师西来意在哪儿？现在把王宇恒都踢翻出去了，都没有一个王宇恒在了。你打也打不着了，踢也踢不到了，这个时候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如何是明心见性的心和性啊？你的主人公在什么处啊？十个头，那为什么人家清凉文艺说十个凳子周匝有余呢？难道人家清凉文艺是说的假话吗？既然不在哪儿，为什么你要踢凳子呢？既然哪儿都在，那凳子碍你啥事了？有为啥要踢凳子啊？你看看，呵呵，王宇恒除了拳打就是脚踢，没有别的在。呵呵，你呀，打人太轻易了，所以我就说先把你踢到抓瓦国里去，让你踢也踢不着我，打也打不着我，这个时候你再回答我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以前他就是这样的，你不知道，他就是自从我们两个对话，我打过他一次之后，以后这个打字就在他的话头了，真见到人他也打，他在那瞎打胡打，不好不好，不能再用打了。钱伟啊，你说钱伟，你说十个头，拾得凳子周匝有余，那是不是这个清凉文艺就错了呀？人家既然十个头，人家清凉文艺为什么说拾得凳子周匝有余呢？头在凳上，到来就啥呀？哪个头啊？咱不说头的事儿，咱就说凳子的事儿。对，我觉得他是不懂，我觉得他是不懂，他不懂就乱打。棒子是乱的，他不服气，他还要打。田伟，拾得凳子这一块你拾得怎么样了？田伟不吭声了。云文说了一句，云文出来打爆评，十个凳子天地悬阁，不拾凳子拾的头。其实啊，钱伟刚才已经说了十个头的拾啊，但是我说祖师大德，你能说的错？人家钱伟就不吭声了，钱伟不吭声了，幸亏有个云文出来了，云文看的不路见不平了，云文说什么拾凳子，十个凳子天地悬阁，不拾乳头说什么凳子，不拾凳子拾的头，不拾乳头说什么凳子。哎呀，这钱伟叫上劲儿来了，算了算了，你说这个两个禅师的两个截然不同，拾的凳子周匝有余，另外一个说拾的凳子天地悬阁，这么一说不好玩了，把凳子扔开吧，这个凳子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如何是陈杰来事儿？陈杰以来这个事儿就是更久就都在的，一直在的，陈杰以来他都一直在的，这个事儿九往以来的，这个事儿陈杰以来的事儿，就是有陈杰以来这个事儿都在的，那个是什么事儿啊？那个是什么事儿？如何是陈杰以来的事儿？默然无语。如何是陈杰来事儿？诗曰尽在于今。接着往下看，拾音换角，拾音换角，僧问询次，诗曰非人来时不能动，即至人来动不得，且到佛法中下得什么语？我的天哪，一个脚有毛病都能生出来这么多事儿。曰和尚且喜得便，师不肯，自别云和尚今日似简，因开井被沙塞却全远。师曰何 和尚不肯自别云，是和尚今日四检因开杀开井被杀，塞却泉眼。诗曰：泉眼不通被杀爱，道眼不通被什么爱？僧无对，诗代曰被眼爱。这个清凉文艺在损人家呢，在损人家呢，脚出毛病了。这个僧人呢，来问候他，来问候他，来看待他，来看看看望他。他说这个，不是人来的时候的话不是人来的时候不能动啊，不是人来的时候不能动啊，不能四处乱窜啊。实际上是暗指这个佛法，佛法没事不找事啊，等到来事了，他再回应事儿。对吧，随缘应物嘛，你看看他这道理一堆一堆的啊，非人来，他借着这个人来的这个事儿来说另外一个事儿了。非人来时不能动，在人来的时候就动不得了。就是这个地方佛法中下得什么雨啊，佛法中下得动也都动成这样了，哇，动出来这么大的道理了。然后他说和尚且喜得便，哎呀，就是说的您挺那个的，就是您这样不是挺就是挺那个自如的吗？您这不是挺自如的吗？他这个回答的就是说的是怎么说呢，就是说的是有点不对，有点不对，就是说的是涵盖不透，涵盖不透。和尚且喜得便，我觉得有点涵盖不透。佛法中下得什么雨？非人来时不能动，即至不痛不痒。对对对对对，不痛不痒，涵盖不透。听不出来他明确的意思，所以说不肯。不肯的话，这个僧人又说了，今天呢，和尚是不是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就是说今天是不是有点，就是说今日四检因开井被杀，猜劝今天和尚是不是就是说的动的少了呀，或者是有什么，就是说的是也没有什么开示啊之类的，也可能吧，我是理解的，这句话是这样理解的，因开井被杀，猜劝可就是说的今天没有，可能是因为就是说开井的时候被杀，就是塞却泉眼了。和尚自别云，和尚今日，这是两段。哎，对，朱鹏俊说的对，应该是两段，是两段。对的对的对的，是两段更有道理。我们再看一下，和尚且喜得便，师不肯自别云，就是和尚今日四检，和尚今日四检，这个地方就结束了。和尚今日四检，就是我今天就是说我今天挺吃亏的，就是我今天挺吃亏的。他说不来人的时候不能动，来人的时候动不了了。你看来人的时候我动不了了，脚有毛病。这个地方的佛法中怎么下雨啊？呀，这个和尚啊，就是说且喜和尚得便，那我就是师不，就是那个清凉文艺就不肯他，然后说的就是说的是，哎呀，今天呢、啊、就是和尚今日四检，我今天就是亏了呀，我今天很亏，今天很亏，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开井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沙呀把那个井眼儿给塞住了，然后那个是这个清凉文艺就说了，井眼儿没有通被沙碍住了，道眼不通被什么碍住了呀？被你碍住了。僧无对，诗曰被眼碍住了。这个是泉眼不通被沙碍，道眼不通被什么碍？僧无对，诗代曰被眼碍。这句话反正就是说有一个眼在，对，有一个眼在被爱住了，道眼不通被什么爱？被眼爱。其实我觉得还是说的被你爱住了最好。诗是告诉他呢，别被道理所迷昧，还是跟他在讲道理。后面的有些都是好多分段的，被道爱，对，被道理爱了，被道理爱了。诗见僧搬土次，乃以一块土放僧担上，曰：吾助汝。僧曰：谢师慈悲，师不肯。一僧别云：和尚是什么心情？师便休去。这清凉文艺啊，挺坏的，还挺爱找事儿的。那个他们那个僧人也需要干活啊，他们在挑担子搬土呢。然后清凉文艺看到有一个僧人搬土搬得可认真了，清凉文艺就又搬了一块土搁到那个担子上，还说：哎，我来帮你。然后僧人说：啊，谢和尚慈悲来帮我。然后清凉文艺就不高兴了，你说的要帮人家，人家谢了你，你很不高兴。后面一个僧说了：清凉文艺，你搁一块土搁人家担上说帮助人家，你安的什么心呢？然后清凉文艺就不吭声，人家训这个清凉文艺一顿，清凉文艺不吭声，灰溜溜的走了。你说这清凉文艺，人家夸他的他不肯，人家骂了他一顿，他灰溜溜的跑了，也不吭声，也不回人家，是找骂呢吗？这不是。清凉文艺，够清凉，够清凉。 哎，我祝你谢和尚慈悲。哎呀，你这僧人不行啊。另外一个说了，师傅啊，你放一担土在他的担子上，你安的什么心呐、啊？这师傅灰溜溜的不吭声的走了，还挺高兴的。和尚是什么心情？心行是吧？你说的是，他经常这么说，就是前委是什么心行？他可能经常问你，我们也经常的觉得前委啊，你是什么心行啊？师谓小儿子曰：“因子识得你爷，你爷名什么？儿无对，感恩前辈。”师谓小儿子曰：“你这个小儿子啊，不是说的他的儿子，是说的是小孩儿。他连小孩儿他也不放过，这个清凉文艺搬土的他也不放过，小孩儿他也不放过，反正啥人都帮。对小孩儿，见个小孩儿说：‘哎呀，小孩儿啊，我因为你呀、啊，我就想起来，我认识你爷爷，你爷爷叫啥呀？’孩子就懵了，孩子就懵了，连小孩子也不放过，你爷名什么？”哎，这个话还没完，你爷名什么？儿无对。师却问僧：若是孝顺之子，何下得一转语？且道何下得什么语？僧无对。师代曰：他是孝顺之子。清凉文艺，听不到了吗？没有文啊？稍等稍等，没有文，我看一下啊。不是的，不是的，小儿子曰：不是的，不是小儿子，是孝顺之子。何下得一转语？他是孝顺之子。没问题啊。能看到文章吗？还是看不到？何下得一转语？这个能看到吧？但将衣袖掩面，有一个法灯带云，没有那个啥，我没有把法灯的带的给写上，把它连贯起来，不用看法灯带的，连贯起来。师因子识得你爷，你爷名什么？儿无对。师却问僧：若是孝顺之子，何下得一转语？且道何下得什么语？僧无对。师代曰：他是孝顺之子，他是孝顺之子。你孝顺之子是啥？孝顺之子不可以说爷的名字的，说爷的名字是忌讳呀、啊。说爷，我爷爷某某某，我爷爷王老二，那是忌讳。你爷爷你能直呼其名吗？我是孝顺孩子，我就不告诉你我爷爷是啥名，我不告诉你我爷爷是啥名，是因为我孝顺他。你看，他是孝顺之子。哎呀，还是发不上去，出什么事儿了？我是没什么问题啊。体用双尘，白法论僧曰：白法是体用双尘，名门是能所兼举。做主是能，法做事宋茂生兼举还是不行，发不上来文儿，发不上来文儿啊！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是哪儿出的问题呢？对，僧问讲白法论，僧曰：白法是体用双尘，体是身体的体，体性体相用的体，白法是体用双尘，名门是能所兼举。白法名门论嘛，就是禅宗他看了之后他总结的就很简略，做主是能，法做是所，做默生说兼举，做默生兼举。白法名门论，白法名门论，一百法就是说的，一百法就是体用双尘，有体有用，再说用的时候体都在上面沉着呢。名门是能所兼举，能所兼举就是有能有所，白法是体用双尘，名门是能所兼举。那么你这个你能讲这个白法名门的，你是能，你就是做的那个做是所，就是说的是你这样的话能所，你怎么样说叫能兼举呢？就说你自己吧，你给我说一说，你用白法名论说说怎么样叫做能所双举，能所兼举怎么样叫能所兼举？由老朽代曰：某甲换做个法座，某甲换做个法座，这个一般归宗柔云不劳和尚如此。哎呀，不必不必。呵呵，徽宗的这个答的，我觉得我还能就是说的是能够体会到他的意境，能够体会到他的意境。这个涉及到白法明文论，这个作主啊，他自然有他的那一套东西。三界唯心论，稍等一下，这个应该能发得出来，这个看到了吧？这个看到了吧？师一日与李王问道罢，同观牡丹花，王命作记。王命作记啊， 诗记赋曰，哎呀，这个当禅师好难啊，不光要说佛法，还要看花，看完了花啊，王让坐骑，你还要坐骑，我天哪，这十八般武艺都会啊。诗记赋曰，雍翠三个毛，雍翠对方从由来去不同，发从今日白，花儿是去年红，艳叶随朝露，沁香逐晚风，何须待零落，然后使之空。这个王顿悟其意，说了好多好多委婉的话，前面的一堆铺垫，就是最关键的就是后面。他如果是刚开始就，哎呀，这都是一场空，梦幻无常，梦幻泡影，那个李王啪一拂袖子就走了。但是他会花样多啊，就像那个似的，他方便法多啊，哈，前面说了好多，这个一堆的绿叶啊，对着这个花啊。对这个翠，我记得是就是说的是毯子，是这个意思，我记得是这个翠，就是毯子，就是好多的毛它组到一块组成的那种毯子啊，或者那种衣服啊，那种毡子啊，就是那样一种的，就是说就是穿着这样的一种的外罩啊，对着这个花开呀、啊、这些啊，就是都是。但是呢，人的心境啊却不一样的，有的人对着花是这样，有的人是对着花是那样的，从来这些心境啊都各不一样，花还是这个花，但是人呢、啊、心境就不一样。就是说你们觉得花好可以啊，但是也要允许你听听我的心境吧，你看看我的心境啊，就是我头发一年一年的白，但是那个花呢，就是越过去的越红，越往后的头发越白。所以说啊，看看这些就是花开花落啊，那都是就是朝朝暮暮的事儿啊，但是呢，这个余香啊一直在就是在我们心头萦绕，就是做了好多好多的铺垫，其实还是说的后面两句，何须待零落，然后使之空。我们哪有这本事做前面这么多铺垫呢、啊、王顿悟其意，挺好玩的。何须待零落，然后使之空，这个词儿我很有印象，前面的那些从来都忘了，但是后面的这个词儿经常提，何须待零落，对啊，然后使之空，关键是他说了前面好多啊，要没有那个开口就是何须待零落，然后使之空，完了，这个是劝人的，但是这个劝的确实很有艺术性，你何必要等到它零落了才知道是空啊，它当体就是空啊，你何必要等到它落了才知道它是空啊？有名的禅师，僧一是什么意思啊？你说的是雍翠啊？所以说人家清凉文艺不愧是一代祖师，人家就是说人家有一代祖师，人家有那本事，人家有眼证，还有才华，没办法，方便法也多，还幺蛾子也多，对那幺蛾子的就是人家搬土他添一块土，对吧，人家讲理他说你这个理都不对，然后他讲的人家让他讲，他讲的还跟人家一毛一样啊，人家问个法卷个帘，他说这帘一得一失，反正是怪也很怪，但是王问他话他又说，哎呀，何须待零落，然后使之空，你看看他就是说他的就是他是百变呐、啊、简直是百变，百变之王，挺好玩，嗯。诗颂三界唯心曰，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唯识唯心，眼生耳色，色不到耳，生何处眼，眼色耳生，万法成伴，万法匪缘，其观如幻，山河大地谁间谁变。纵华严六相异，华严六相异，同中还有异，异若异于同，全非诸佛异，诸佛异总别，何曾有同异。男子身中入定时，女子身中不留意，不留意觉名字，万象明明无理事。哎呀，这都是对教下非常非常的熟的。先看看前面那个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这个唯识的这个地方啊，大家都明白，都知道这个唯识的核心的教义就是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啊。唯识宗的核心教义，三界唯心就是说的万法唯识，这个大家都知道，到底是唯心呢、啊、还是唯识啊？这个眼耳声色这个是心呢、啊、还是识啊？ 色色不到耳，就是声何处眼，就是说的是色是观眼的事儿，声是观耳的事儿，他们两个本来各不相干，但是呢眼色是耳声呢，就是通过这些啊，一切的万法都承办，一切的万法都承办，万法也不是在缘里面的，万法也不是在，万法根本都不是缘，万法根本都不是缘，其观如幻，万法根本都不在这缘里头，你还说它是幻，你还说它是幻，山河大地到底是见变幻无常的，还是一直是在的呀？就是山河大地，有人说了，哦，山河大地它是无常变幻的，它一直在变幻的，但是山河大地之性它是不变的，它是那个间的，真的吗？真的是这样的吗？山河大地谁间谁变，也就是说心和山河大地和心识哪个是间呢，哪个是变呀？他不是说的光山河大地这个是变，光心是实，这个地方不一定呢，山河大地跟那个唯心唯实到底谁间谁变啊，哪个是间哪个是变呢？也就是三界唯心万法唯实啊，这个唯心呢、啊、和唯实啊，唯心也好唯实也好，它都不关缘，它都不相涉，它都是梦幻泡影，说啥唯心唯实啊，这个地方是扫除了三界唯心跟万法唯实的，按照我的理解。清凉文艺以前是老实人，后蜕变成如此的吗？清凉文艺的这个法源，看一下，正好我这不是有吗？清凉文艺，清凉文艺就是那个三界唯心万一切唯心万法唯实的那个嘛，就是他，我们讲了好长时间的那个，就是搁一片石头在心里的那个，稍等我把这个贴下来。忘了，你忘了，咱们前面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说他这个人呢、啊、原来他就是非常的有才华，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那个教下这一块的理论呢、啊、就是非常的就具有那个辩才无碍的这种的特性，他没有开悟之前他就是辩才无碍，所以人家都很就是说的都很器重他，都很器重他，自己也很自信，但是地藏不肯他呀，地藏不肯他呀，地藏不肯他，地藏不肯他，地藏出了好多个主意把他给堵的，堵得让他难受，堵得让他难受，后来就是说是就是地藏还就是都装出可客气的样子嘛，就是说你不是经常说三界唯心万法唯实吗，这个石头在心内呀，在心外呀，在心内，行脚人割一片石头干嘛，然后他每天都说他的见解，你看看他的妄心多吃剩，每天说见解，说了30天的见解，地藏说的你这都不是啊，佛法根本都不是你这样，哎呀那我完了，我什么都不会了，哎呀要这个时候我告诉你佛法是一切现成的，在这个地方让他有所入处，对就是他，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三界唯心呢，这不就是好玩的事吗，刚开始的时候是三界唯心叹号，万法唯实顿号叹号啊，这个地方是肯定的，刚开始是这样的，最后说了一句山河大地谁间谁变，说什么心啊，说什么实啊，说什么哪个是间的，说什么哪个是变的，连说梦幻泡影这个都是多余的，它根本都不是因缘，它根本都不在因缘里，还说什么它是梦幻泡影啊，它压根儿就是它这么说本来都不存在，本来都不是因果法，都不是因缘所生法，你还说观什么观呢，你观它如幻多余，它根本都不存在，你观什么观。华严六相义，华严六相义我还真是不太了解，这个地方华严六相义谁知道，得查查资料，而且我查了佛学大辞典，佛学大辞典上还没有这个华严六相义，所以要查一查，这个先空过去，我们下节课再说，我把它标成红色，查一查这个经典的地方在哪儿。我们看下一个吧，今天能把它这个讲完，十元后面的就是八卦了，就是杨子涵听的八卦了，我们给他八卦一下看一下啊。师缘备于金陵三座大道场，朝夕言指时，诸方丛林贤尊风化，意义有目其法者涉远而止。哎呀，就是说他的法缘啊，这个人还是非常广的。玄沙正宗，玄沙师辈下面的中兴于江表，玄沙师辈下面的地藏归琛下面的是他玄沙下面的，等于玄沙这一脉开出来了另外一支啊，玄沙还是属于雪峰的呀，所以雪峰这个地方还挺旺的，开出来了一支云门，开出来了一支法眼，你说雪峰厉害不厉害，然后这么厉害，大家现在天天被大家讥笑，哎呀这个雪峰多不彻，雪峰拖泥带水，雪峰他当时就是法缘很盛，这雪峰下面等于开出来了两脉，所以说玄沙正宗中兴于江表，师调机顺物赤智莫昏 凡举住方三昧，或入室成劫，或叩击请意，皆应病于药，随根误入者不可胜计。周显德五年戍午7月17日事己，国王亲家里问，闰月五日，剃发早身，告众器家夫而逝，颜貌如生，寿74，腊54，城下住寺院，具威仪迎引，公卿李建勋以下素服奉全身于江宁县丹阳奇塔寺，大法眼禅师，塔曰无相。后李主创报此愿，命师门人玄觉言导师开法，在世时大智藏导师。他这个就是在南京那个地方上啊，就开始法缘大盛了，就是做那个非常非常大的道场里头弘法，就曾经三次这样做非常非常大的道场弘法，当时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有威望，就这么说吧，很有摄受力，对于住房来说很有摄受力，大家都愿意听他的，就是很有这种就是威慑，就他说话人家愿意听。然后呢，就是说的是，就是中国以外的地方也有过来千里迢迢过来找他求法的。所以说啊，玄沙这一脉就在他这里大兴了，就是玄沙师辈这个地方说的是他是玄沙师辈的正宗，就在这个地方上开始大兴了。他这个人呢，就是善于啊，非常的善于方便啊，非常的善于方便。然后对于那些迟滞的，就是思索，他不就迟滞了吗？分别，他不就迟滞了吗？心中有东西他就迟滞了，还有那种昏呢，昏就是不明白嘛，对于这些东西他很善于调理这些东西。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是住方三昧，一切的那些三昧什么的，他都能够把它方便的引进来。有的时候有的人就能够成解，还有的人就是说的是跟他相对激风啊什么的，他都能够应病于药。所以说啊，在他这儿开悟的人呢、啊、非常非常的多，而且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这个根性呢都有，这就叫随根误入者不可胜计。后来呢，他就是也就是说生病了，然后国王就亲自过来问，闰月五日的时候就是剃发洗身。然后就是说的是跟大家说要走了，然后就是盘坐在那儿走了，相貌呢就像活着的时候一样，他是74岁走的呀，74岁也不算是太长寿啊，对吧？74岁走的，腊54，就是僧腊是54，出家当僧人已经54年了。城下住寺院，就是他们都就是对他就是说的是都是这个事儿，就是很大个事儿，觉得都是很悲痛喽。然后后面的人又给他起塔，江宁县丹阳奇塔，不知道现在这个塔有没有，应该不一定有了。给他赐的名字叫大眼禅师，大法眼禅师，塔曰无相。后来又给他赐了一个，这就是八卦。看看大家有修行上的问题没有？清凉法眼的这个到这儿就结束了。关于那个华严六相义，我再查一查。华严的，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无碍，这个大家知道的很多，就是华严四法界知道的很多。华严六相义还要再查一查。这个猛一查华严六相义，在佛学大辞典里还查不着，我回去找找资料，然后咱们下一节课再学习六相啊，在这儿呢。华严十地品说，依此而谈法界缘起，世事无碍之意，华严宗之志向，大发挥之总相、别相、同相、异相、成相、坏相。同相、总和别这两个是相对的，同和异这两个是相对的，成和坏这两个是相对的。这是一共是三对，缘起之法都具有六相。这六相是体相用论平等差别之二义者，前二项是体上平等差别，总相者是体平等之体，差别之体，体上的平等之体为一体，具多体差别之体，多体个别也如一舍，是为而一舍中个别为差异之体，是别相，又同意二者为下一次再说吧，下一次再说，到时候我们那个什么，我也没有讲公案，公案也不是讲的，咱别祸害了。咱们这个茶馆啊，开了个茶馆，在这讨论这些东西都是祸害呢，不祸害了，喝茶聊作一笑。下一次我们把这个六项给他举个例子，再好好的说说。总项、别项，我看看这个能不能保存下来呀、啊？这个图不行啊，还另存为下一次吧。这个看不到，举例子比较好说，可能还是看不到。 修行问题有没有？下一次我们专门对这个六项再说一说，再学学吧，找找修行问题有没？清凉文艺的差不多就完了，也挺好玩的，又能够应当时之需。
好，如果师兄们没有什么修行问题，那我们今天的茶就喝到这里。好，谢谢郭老师，各位师兄晚安。